大家好，我是翰明基督教医院的营养师郑宇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代谢症候群和德叔饮食。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代谢症候群。那代谢症候群呢，它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之一。对，它是一种疾病，但它同时也是很多慢性病，像是糖尿病啊、肾脏病啊等等它的前身。那现代人由于我们的饮食啊，经常是大鱼大肉，或是生活习惯比较偏向静态，种种的因素加起来，就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疾病。那代谢症候群呢，它是可以被预防和治疗的。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预防的话，就要先了解它。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代谢症候群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呢，它是经过专家，然后他们参考我国临床的诊断标准还有国情，然后经过数次的决议开会之后定出来的。总共有五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腰围。腰围过粗的话代表说你的内脏脂肪可能有点多咯。那男生的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女生的话呢，大于等于80公分，这个就构成一个危险因子。那第二个危险因子的话，就是血压。血压有分收缩压跟舒张压，那收缩压大于等于130的话呢，加上舒张压大于等于85，这个就构成第二个危险因子。第三个的话，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有点陌生。那它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HDL， 就是一个好的胆固醇的概念。那好的胆固醇越高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会比较低一点，相对来说就可以减少一些慢性病的发生。那既然这个东西的话是越低越不好，所以男生的话如果小于40，女生小于50的话呢，就构成一个危险因子。再来的话是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如果大于100的话，这也构成一个危险因子。最后呢，就是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如果大于150的话，构成一个危险因子。上述的那五个危险因子的话，如果有三项或是三项以上达标的话，你就可以被认定是代谢症候群。那如果你只有一项的话，就只能说你是代谢症候群的高危险群。代谢症候群的诊断标准啊，有些数字实在是比较不好记。我们的卫福部国健署有一个口诀叫做三高加二害。三高的话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二害的话就是你的腰围过粗，还有好的胆固醇不足。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会得到代谢症候群？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一定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有糖尿病。对，家族史是一个危险因子没错，但它占的影响其实不到一半。最主要的来说，其实是你的不良的生活形态，像是你的饮食习惯，如果是低纤高油高糖的饮食习惯的话，或是你的运动量比较少，这些都是比较主要的影响因子。再来的话就是可能你工作压力大，长期的压力造成内分泌失调。那这一点内分泌失调可能会有一些人比较疑问说，为什么内分泌失调会造成代谢症候群？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拉出来讲。因为当你处在一个比较有压力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呀，需要制造很多很多的葡萄糖来应付你这个紧张的压力。这种高血糖的状态，身体就必须制造一些胰岛素来压过这些葡萄糖，让它降低。那久而久之呢，其实胰脏也是会疲惫的，然后也会产生胰岛素阻抗，那就会让葡萄糖啊，它不容易进到细胞中。那这种持续性的血糖升高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代谢症候群啦。 我们卫生福利部它有出版一个代谢症候群的学习手册，里面有五个点，那这五个要点呢就是用来预防代谢症候群。第一个，站起来动30，每天运动30分钟就可以预防代谢症候群。但是呢，运动30分钟你不一定要连续做完了，如果你没办法一次做到30分钟，你一天加起来运动的时间有30分钟也是 OK 的。但是你每一次运动的时间最好不要小于10分钟。再来就是不吸烟，少喝酒。因为酒精的摄取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入。那额外的热量的话，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腹部脂肪的堆积。这个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腰围的部分。对。腹部脂肪堆积的话就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抽烟的话呢，烟里面有一些有害的成分啊，它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壁，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再来就是做检查早发现，要常常去定期的做一些健康检查。有一些生化指标，像是代谢症候群的指标里面就有血糖，血糖你必须要去做检查你才会发现。再来就是压力去活力来，找到适合自己放松的方式。那最后一个的话，聪明选健康吃，就要带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德舒饮食。德舒饮食呢，它是美国心脏学会认可它可以降低血压的一个饮食治疗方法。它的英文 DASH 是 DASH，它是这四个英文单字的字首去组成的，意思就只是防治高血压的一个饮食方式。德舒饮食它是在1997年被提出，那目前的话就是美国心脏学会认定可以降低血压的饮食治疗方法。它的特色是高钾、高镁、高钙和高纤。高钾的话呢，它有助于平衡钠离子，达到降血压的效果。高镁的话，镁离子它可以维持血管壁的弹性。那研究显示镁和高血压呈现负相关。负相关的意思就是镁越多，你罹患高血压的几率就会越低。高钙的话，钙和镁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是和高血压呈现负相关，然后对神经肌肉可以维持正常的功能。最后一个是高纤，高纤维的话有助于胆固醇的代谢，可以降低 LDL， 就是我们俗称坏的胆固醇，间接预防动脉粥状硬化的发生。此外，膳食纤维也可以增加该餐的饱足感，延缓进食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改善胰岛素抗性并稳定饭后血糖。德舒饮食它还有一个特色是少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和动脉粥状硬化风险是呈现正相关的。这个蓝色的图的话呢，它是德舒饮食实际上建议的份数，里面会说每天要吃到6到8份的全谷杂粮类。以我们的碗来说，一份的全谷杂粮类如果是糙米饭的话，大概是这个碗的四分之一碗。那6到8份的概念大概是这个碗的 1.5 碗到2碗。所以就是说一天当中可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食类你是使用全谷杂粮类，而且是未精制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蔬菜水果每天各吃4到5份。再来的话是肉类、鱼类、豆制品，那这些东西它都是非常良好的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但是德舒饮食建议每一天还是不要超过6份。另外德舒饮食它还建议说，像是低脂的乳品类每天要食用2到3份。再来的话就是4到5份的坚果种子，还有2到3份的油脂类。最后就是少甜食，少精制糖。那全谷杂粮类的话呢，刚刚有说到它至少要占一天总量的三分之二的主食，然后尽量选用未精制 含麸皮的全谷杂粮类来取代精致的面粉制品，像是白饭啊或是面条啊。那如果没办法一次改变的话，可以先部分取代，再慢慢减少白米的比例。再来的话就是蔬菜跟水果。蔬菜水果呢，它提供很丰富的镁啊、钙啊，还有膳食纤维。那像蔬菜的话，一份的话就是像这样子一盘。那一天的话呢，它建议的话是四到五份，那就是四到五盘，就是这个大小、这个分量。那如果以我们的碗来看的话，一份的蔬菜大概是这个碗的半碗，四份的话就是这个碗的两碗。那如果是水果类的话呢，大概是这个碗装到八分满，这样子叫做一份。那四份的话就是四碗。再来的话就是豆鱼蛋肉类的部分，德叔饮食建议以白肉取代红肉，因为白肉相较于红肉呢，它拥有比较低的饱和脂肪。偶尔也可以选择一些鱼类或是豆制品，都会比红肉来得好。那选择的顺序呢，就是像这张图一样，先选择白肉，再选择红肉。乳制品的话，德叔饮食有特别强调低脂的部分。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来说啊，低脂跟脱脂，我们不会特别去限定说一定要去吃低脂乳。但是德叔饮食限制低脂脂肪的部分，其实是因为他希望不要吃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最后的话呢，德叔饮食特别强调要吃坚果，用好油。他不会说你一定要吃现在最夯的橄榄油啊，或是酪梨油等等。他更希望大家可以广泛的去摄取到各式各样的油脂，像是腰果啊、核桃啊，这些其实也是油脂的一部分。再来的话呢，就是精炼的植物油，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像是你不同的烹调方式啊，使用的油脂其实也不太一样。如果你是需要大火快炒的话，这个时候你选择大豆沙拉油是 OK 的。德叔饮食他也是建议说要选择像橄榄油，橄榄油的话就可以拿来凉拌啊，所以你不同的烹调方式使用的油也不太一样。介绍完德叔饮食的话，会发现诶，好像有的分量跟我们平常建议的分量会不太一样。譬如说我们的每日饮食指南建议的水果份数，诶，可能2到4份，就没有像德叔饮食的4到5份来的那么多。那今天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病人呢，他可能就不会建议他吃到那么多的量。毕竟像是德叔饮食里面建议的全谷杂粮类还有乳制品，它也都是含糖的食物。那像乳制品的话，吃到2到3份，它里面还是有乳糖，那整体而言还是会影响到血糖。再来的话呢，就是肾脏病的患者，肾脏病患者呢，有的需要限制磷和钾的摄取。那德叔饮食的特色刚好是高钾嘛，那如此一来，德叔饮食就没有那么特别适合肾脏病或是糖尿病的患者。那如果真的需要量身打造适合你的德叔饮食的食谱，需要咨询营养师的意见，可以来我们汉民基督教医院的营养门诊，我们一到五都有门诊，欢迎来询问。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